加福音十六章，我从十九节开始讲起。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我们当然都知道这一件事情后来结果是财主是在阴间里面极其痛苦，那拉撒路呢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极其享受。不过我们不要搞错了啊，为什么财主会去阴间痛苦，为什么拉撒路会去亚伯拉罕的怀里喜乐，这里并没有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从底下能够看得到，我们从整本圣经也能够看得到，但我们千万不要搞错了。什么搞错了呢？如果你从字面上没有整个圣经了解，你就会认为财主下地狱是因为他日子过得太舒服了，那么拉撒路上天堂就是因为他的日子很苦。各位，这种想法绝对不该有，但是我们很容易有，在中世纪尤其有，那么今天恐怕也有我们常有的这种矛盾和冲突。一方面神给我们的天性，我们当然喜欢吃喝快乐，这不是罪恶，这是非常好的事。所罗门也是上帝给他非常富裕的，耶稣也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诗篇里有很多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们人的受造就包括身体上的需要，精神上的需要，包括吃的舒服住的舒服等等，这个不是坏事，这是非常好的事。那么不要忘记，神是恩待我们的神，神是创造万物的神，神是怜悯我们的神。那如果神给我们富足也不是坏事，因为在教会历史上还一直到今天我们也都有这种想法，财主都是坏蛋。那我们尤其想到耶稣好像讲过，哎呀，财主进天国非常难啊，不可能啊。那个意思耶稣也讲了，就是靠自己的钱财，而不是钱财本身不好。如果神给我们财富，给我们美貌，我们都很高兴的享受，如果没有，我们可以向神求。不管怎么样，我们也不是安贫乐道，我们是有信心，我们是安于神。我们安于神也不是消极，我们安于神，我们继续祈求，我们也用神给我们的力量想办法来改进来改善。总之我们基督徒因为上帝的创造和在生活中的带领，我们并不会轻看钱财或美貌或今世的富足。穿紫色袍和细麻布衣也不是坏事，一个人吃得好穿得好，一个人有精巧的文化，这也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再一次想到所罗门，我们也再一次想到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的美好。如果这些东西是坏的，就没有这些美好了。那么神是希望我们有这些美好，神是希望我们在这其中能够享受神，而且能够欢喜快乐。连我们以为最空虚的、最反对在世上享受的，传道书里面，也是在最后面有讲到说，吃喝快乐并不是不好，只是要知道神在这些事上都会审问我们哈。这是传道书十一章第九节哈，我们要快乐，我们要使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事神必审问你。我们这些都要向神交账的，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你看愁烦邪恶都要克把它消除掉。我们并不是一天到晚悲哀啊难过啊，我们是喜乐的，我们甚至也是为自己或其他人能够有富足能够有美好而欢喜快乐。但是当然我们也知道，当我们在其中不管在贫穷或富裕当中忘记了神，因着为要得到更多的富裕，或者因着贫穷心中心怀不平而远离神，而缺少爱，缺少上进，缺少智慧，而越来越没有敬畏神喜悦神道路的那种生命的话，那不管是在财富或在贫穷中都不好。所以保罗说，我能处丰富也能处卑贱。当然我们希望是丰富，但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能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我们很积极希望尽量的生活的能够好，大家生活能够公平乐利，但是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以神为我们的主，我们是尊主为大，我们在贫穷富裕中都尊主为大。整个这件事情，包括我们今天要学的，不是说富裕不好，而是说你在富裕中忘记了神就很不好。整个财主的问题不在他杀人放火，这里也没有讲他贪污舞弊，甚至没有说他奢华宴乐是不对。当然奢华宴乐不好了，但是我们也说在某些场合中，譬如说如果你是在那个豪华饭店里的，那个我们教会就有弟兄在那里做厨房的，他常常哎呀，那真的很罪恶了，很浪费了，什么一盘鲍鱼就没动就丢掉倒掉了，因为大家都不吃太那种豪华的，天天看到哦，那这个小弟兄他也不可能站出来就说你们这些人都该下地狱啊，这他每天还要继续做这些东西，因为他在这种餐馆工作，你在这种餐馆工作就要有这种餐馆规矩。我们没有说这个世界比较有钱就罪恶比较大，贫穷就比较有福，我们不是这样说的，我们是说你心里敬畏上帝，那么在任何一个情形下都好，心里敬畏上帝，我们也希望我们能把现实社会状况能够有所改善，更公平一点，更舒适一点，但是那个基础都在对上帝的敬畏。那个财主和拉撒路故事的奇妙美好就在你不是看到财主做了什么错事，而是看到他没有做一件最对的事。没有做什么错事，就是他没有贪污舞弊啊，印假钞啊，赌博啊，贩毒啊，没有，他没有什么不义之财，起码我们看不出。那么奢华宴乐我们也说这是不理想，但是这个所罗门也有，我们有的时候生活中也会有，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在这些情形下是不是尊主为大的，是不是信主的，是不是纪念他的主的。如果他真的纪念他的主，他的生活也会有所改变的，他不会一直都是奢华宴乐。假如他真的像我刚刚说在豪华饭店做事，每天只好做这些事情，但他还是可以有所调整。我在澳洲认识一个牧师啊，这牧师也是能屈能伸，中国大陆出来的，那他本来是做生意的，那后来做了牧师，那么当然生活就不是状况不是很不是那么富裕了哈。他太太呢就在餐馆打工，他太太本来也是有一点地位的，但在餐馆打工能屈能伸，也是豪华酒店，那么也是澳洲没有像我们台湾这么浪费，但也相当浪费。那么星期六的那个大餐呢、啊、都倒掉了，后来他太太就说不要倒掉嘛，啊，他就也花很多功夫拿一些大的器皿把它装起来，然后第二天星期六嘛，第二天就星期天嘛，主日爱宴，哦，大家都吃得很愉快。好，我们记住，我说这话只是我们并不是不想办法，如果神给我们智慧聪明，知道怎么在制度上在生活中尽可能的改进我们自己的生活，但是呢这个都是需要好好信靠上帝。在教会里面各种人都有，我们也真的需要学习，我们也不是做乡愿了，各种人都有。有的时候我就有在教会说到这一党这一派的时候，后来就有人说汤姆斯啊，这样我朋友以后不来了啊，我不能讲。说到那一党的那一派的时候也有，我说也就尽量不要去多提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还是有是非正义之分。事实上我们有是非更强烈的是非正义之分，财主都没有什么不对，但是该做的没有做，就敬畏上帝信靠神，这就是这里的所讲的。哎呦，上帝很慈爱怜悯，让一个一生都忽略他不把他放在心上的这个财主在这里是这样啊。另外在路加福音前面也有讲无知的财主，财主有好有坏的，十六章那个不义的管家，那个财主就没有什么不好，就是财并不是罪恶，我们也不要嫉妒，但是我们能够尽量让我们的生活方式整个社会制度更公平，那是好的。而一切的好包括这个好一定要建立在认识敬畏上帝上，财主就没有这个。好，同样的拉撒路也不是因为很穷所以上帝哦，这辈子你很苦了所以将来呢就在天堂里面很舒服，不不不，贫穷不能叫你上天堂，正如同富裕不会叫你下地狱，正如贫丑长得很丑不能叫你上天堂， 正如长得很美也不会叫你下地狱，长得很美而骄傲那会下地狱，长得很丑而自卑也会下地狱。我们不管做什么，不管我们什么样的状况，我们都信靠上帝，我们不怨恨上帝，我们信靠上帝，希望我们过一个很积极的生活。财主没有看他做什么错，除了奢华宴乐有一点不好，但是最重要的是，不管你有没有奢华宴乐，你要纪念主，你要纪念造你的主，你要敬畏，要相信他，而且在敬畏相信他，相信你的善行和生活的方式就会有更多主喜悦的。那拉撒路你就更没有看到他做了什么好事了，你也没有看到拉撒路天天在祷告，你也没有看到拉撒路在参加聚会，你看到他是一个浑身生疮的人，他勉强能够生活就不错了，他勉强就跟那个马太福音里面那个迦南妇人一样，能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就已经不错了，而且有狗来舔他的疮，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是这是一个治病的方式还是怎么样，我们不晓得，很可怜。你没有看到他做什么，你甚至没有看到他你没有看到他做什么，但是呢他后来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我们同样也只能从亚伯拉罕对财主讲的话，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我想他是愿意听从主话的人。就我们上天堂，我们得救只有一个，相信主。相信主就是听主的话，我们只能够这样说。就是我们再一次看到因信称义的重要，不是他积了什么功德，他没有什么功德，他真的是在这个世界上非常可怜的一个人。我们没有看到什么，我们只能推测，就从财主下地狱的理由推测，他是一个听从摩西和先知话的人，虽然他也不能做什么事，虽然他也不能有什么表现。好，22节，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讨饭的死了，我想他之所以用讨饭的，就是在表达他恐怕，我看他恐怕连丧礼都没有，就是名字都没有。那么讨饭的死了，而且你从下面那句话，财主也死了，而且埋葬了，大概可以猜得到，财主死了有一个很风光的丧礼，而拉撒路呢死了没有说埋葬了，恐怕不知道是不是被狗吃掉了，就是很可怜。好，同样各位不要以为一个人死了丧礼很风光就下地狱，一个人死了被狗吃掉就上天堂，没有这种事，不要有这种错误的推论哈，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很苦的就什么无产阶级会翻身，将来会怎么样，很有钱的就会被踩在脚底下，不，我们不是，我们也不存这种报复的心，嫉妒的心都不好，我们是知道我们随时在这世上，趁着我们有年岁，纪念我们的主，信靠我们的主，纪念信靠当中，希望很智慧的来运用神给我们的丰富或贫穷哈。这保罗对提摩太也有讲，你对你们教会里那些在今世富足的人知道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要靠着主来行善。这都是每个人神给每个人不同的方式来做，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更加因信称义，知道好像拉撒路一样，我们所有的行为不足以叫我们称义，是耶稣基督相信他。好，拉撒路很可怜，但是呢死了以后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这个写得很生动，不过我们也需要说一下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也同样不要把它看成字面的哈。哦，将来哈上天堂就是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各位那没有什么舒服。那么亚伯拉罕的怀里，如果说躺在母亲的怀里，我们还略略可以懂；躺在一个，其实也不要冤枉亚伯拉罕了，躺在一个老头子，我们想亚伯拉罕就老头子嘛。但在天堂，大家应该都是一种健康状态，不是老头子了。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 只是在我想他在表达一件事情，就是他也是被神所纪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好像是从他怀里出来的。就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万国要因为你的后裔蒙福，因着耶稣基督而蒙福，拉撒路能够享受到这个事，包括享受到神借着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信心和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能够得到的一切的祝福，他也都享受到。拉撒路有平安了，有尊贵了，在他以前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没有平安，没有幸福，没有尊贵，他跟狗为伍，人看不起他，全身都长的是疮。但是因为他是纪念主的，因为他纪念主的话的人，他得到神从创世纪以来给神拣选儿女的福气，就是万国因为亚伯拉罕蒙福，他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能够有尊贵啊。亚伯拉罕是以色列的列祖啊，那是最尊贵的，他也能够有享受啊。亚伯拉罕极其丰富，那你看其实亚伯拉罕也是一个财主啊，在旧约有讲财富并不是坏事，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是丰富的啊。在以赛亚书66章那里有讲到说，你们必蒙宝宝在肋旁，摇弄在膝上，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在圣经里面不多的地方把耶和华形容成一个妇女，诗篇也有这样的话哈，耶和华宝宝怀揣啊，就这都是上帝对我们的那个恩惠和慈爱，那让我们很喜悦哈。以赛亚书66章14节，你们看见心中就快乐，你们的骨头必得滋润，像嫩草一样。好，你可以看到在旧约里面，包括在以赛亚书这里所讲的，还有我说的宝宝怀揣，在以赛亚书在诗篇里面也都有讲到上帝给神儿女的祝福，形容的方式有一个也是这样子，我们也非常欢喜快乐，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福分，每个信主的人都有这样的福分。好，那么当拉撒路放在财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非常的喜悦，财主呢也死了对，他也是说被天使带去，这都表示他的尊贵，表示他的福气。第23节，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好，这个财主呢，他受痛苦，不是因为他富有受痛苦，甚至不是因为他为富不仁受痛苦，我们没有看到太多描述他为富不仁的地方，他受痛苦就是他没有趁着他年在世寄居的日子纪念造他的主，他没有在世的时候尊主为大，他没有活着的时候信靠上帝，那么以至于他可能也有很多的生活中的遗憾，包括为富不仁等等，但是他没有想到过上帝。好，这当然是耶稣的一个形容了，就是他举目远远望见亚伯拉罕。第一个，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认识那是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长相是什么，各位不要用现在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个图画哈，亚伯拉罕在天上并不是一个老头子，而且亚伯拉罕就算是老头子，从创世纪开始到耶稣这个时候应该也没有留下什么画像，以色列人因为禁止拜偶像不太画人的像，所以他们应该认不出来。我们将来在天上怎么认出亚伯拉罕、大卫和耶稣？各位，这是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并不是我们看哦，这米开朗基罗的画，哦，这就是上帝。上帝不是那样子，甚至耶稣也不是我们今天讲的那个样子。我们今天讲的都不然都是从白人的角度来画耶稣，但他是一个中东人，并不是那个样子啊。我们有圣灵，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我们是主的仆人，我们做仆人的认得我们的主人，圣灵 神的话让我们认识，那所以我们也相信这个财主他不是不认识亚伯拉罕，他听过上帝的话，后面他有讲啊摩西和先知的话，但是他不放在心上，所以他居然还认得出来。也不要因为这节经文来决定我们将来在天上和地和在地狱里面的状况是怎么样，这都是一个形容哈，就是我们将来在天堂没有错，可是启示录也有讲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到地上，就是我们将来所在的地方就是非常丰富的地方，你不必把它想成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这里包括耶稣说的他看到亚伯拉罕远远望见，然后跟亚伯拉罕讲话，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就可以知道，其实天堂地狱以及如果今天啊，今天在天上跟主在一起好得无比的人，和今天在地狱里受极大痛苦坏得无比的人，以及今天我们在地上的人，从圣经来看今天是没有来往的，就是互相不能影响的。人如果死了是神的儿女，他到天上你不必为他祷告了，我们基督徒没有为死人祷告的，天主教有，我们基督徒没有。他如果是信主的，他到一个好的无比的地方，你不必为他祷告，好像改善他的环境或者请他来保佑你都不需要，因为我们跟他之间没有关联了。这是在第26节，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不能的。天堂地狱之间不会有来往，因此这当然都是我在牧会的时候牧师会碰到的一些问题，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讲得很斩钉截铁，我们只能根据圣经根据神的美好说一个合理的推论。就是有人说哎呀，将来我在天上看到我不信主的父母在地狱受苦吗？或者是像这里我在地狱里看到我的仇人在天上信了耶稣他很快乐，我是不是更火大了哈？在这里讲看到，那是因为耶稣要说明一件事情，那么就是因为他说明里面的26节，我们就知道天堂地狱之间是不会有来往的。这是推论了哈。将来你在天上，假如你的父母没有信主，儿女没有信主，你会想到看到他吗？从神学，这也只能从神学来推哈。我们会知道他们，但是我们想到他们的都是神原来创造的美好，而不会想到看到他在地狱里的苦，那个我们只能推是没有了。我们根据的经文是这里，就是双方不会有什么来往，因此我们会说信靠耶稣做好事周济穷人主持正义做的一切事情你要今生做，你不要等到将来再做。将来我们在天上不会做任何的坏事了，你将来要到天上是今生要好好信主，将来在地狱不管是你自己或者别人都不可能像我们现在异教徒一样念经啊超度啊帮你念7749天经啊就让你能够在地狱不受苦，没有这个事。天堂地狱彼此之间不能影响，而且人间也不能影响天堂，也不能影响地狱，地狱天堂也不能影响人间哈，天堂地狱彼此之间不行，人间也不能够影响这两个。所以我们并不替死人祷告，不管他在天堂或在地狱，我们也不会怕死去的人变成鬼来吓你或者来祝福你，都不会了。天主教有这种想法，我们没有这样想法，根据圣经神要人我们活着的人就在活着的里面好好过日子。这里特别讲彼此之间不能来往，就是在第26节是天堂和地狱之间，27节是从人间和天堂或人间和地狱，就是 派一个在天堂的人进去跟人间的人讲，你们要好好敬畏主，信靠上帝哦，要不然很痛苦哦。不必，不会的。圣经上只有讲一次，而那一次我们还是不太确定，死去的人回到人间，就是撒母耳跟扫罗讲话，那个在撒母耳记上最后几章了。可是我们并不确定那是不是真的是撒母耳，我自己接受那是撒母耳，因为圣经是这样讲。如果是那样，也是就一个很特殊的例子告诉我们不要做这个事。你看扫罗把撒母耳招上来，并不是那女巫有能力，因为当撒母耳上来的时候，那女巫是吓了一跳，所以那并不是他招来的，神让他过来的。而且这件事情一直成为扫罗被上帝严严责备的理由。所以有人说哦，他去求签啊、烧香啊、看风水啊，我是指有些基督徒，甚至有的时候会很灵，但是千万不要做这些事，这是上会上魔鬼的当。那我们教会有个姐妹，我懂了，但是我就赶快提醒她了。这姐妹呢，就是她是慕道朋友了，她来教会，她实在很想受洗，但是妈妈是绝对禁止她受洗。后来她要求她一定要受洗，妈妈就说你去拔杯，如果神明说可以就可以。结果她好高兴来跟我讲，哇，说可以耶。我说千万不要问神明，你哪里要问神明呢？圣经上说要受洗啊，这是糊涂啊，这得罪上帝的事，而且这对母亲的见证也很不好。但是已经做了，我就不能说什么了。我说如果拔出来的说不可以，你还是要受洗啊，你不是因为鬼讲什么，那个根本是你不要去听的。各位，我说的意思包括今天讲的，就是你要听神的话，你要趁着你活着的时候听神的话，不要想什么灵异的事件，天上会有一个人来跟你讲什么，地狱有一个人会跟你讲什么，不必。我们信主不必从天上把耶稣领上来，也不必从地里把耶稣领上来，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所有一切的祝福就在神的话里面，信就得着，方便的不得了，有信心主就给我们。那么天堂地狱不会影响，人间也不能够来影响天堂或地狱的人，天堂地狱的人也不能影响人间。所以我们人的相爱关心真是要在人活着的时候，死了以后你给他修一个意义的坟墓有什么用呢？死了以后你给他最好的什么菜饭有什么用呢？他都不能吃，他也不会变鬼来吓你。我们基督徒非常的健康，我们基督徒非常的实际，我们基督徒非常说的真的，你要，其实孔子也，那个我们儒家也讲过类似的话，你真的孝顺，哎呀，真的趁着人活着的时候孝顺，爱人趁着人活着的时候，你死了以后想要后悔，死了以后想要再改变，那不可能了，在地狱就是很痛苦的。啊，这个财主是非常苦，他看到亚伯拉罕又看到拉撒路在他怀里，我说了实际上应该是不会的，这里只是在说明让我们注意现实，跟随主的重要，信靠主的重要。他看到他就喊了，我主亚伯拉罕，也我也刚刚也说了，他应该是不认识的，但是这里这样表达不能用图画来认识，但他表达就是表示他也知道上帝的事，他也有摩西的五经，知道亚伯拉罕的事，他也知道亚伯拉罕，他也是肉体来讲也是亚伯拉罕子孙，所以他说我主亚伯拉罕了。他可能觉得大有希望，现在可怜我，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打发拉撒路，有人说他是要害拉撒路，趁拉撒路来就把他抓住不让他回去啊，这是我想是胡说八道的哈。他说打发拉撒路只是他在这样想，不好意思请亚伯拉罕祖先嘛，最尊贵的以色列人觉得最尊贵的就是摩西和亚伯拉罕了，我的小人物哪里敢这样请他来。拉撒路以前在我家还吃过一点狗吃的东西，我还怜悯同情过他，所以有点情分请他来，大概是这个意思。哎呀，请他只要做一点小事，只要一滴凉水就可以了。 他以前在我家吃了多少，所以这也是表示这个财主还不错啊，他还没有把拉萨路赶走呢，他还让他吃这些东西呢，他没有做太多的不好的事，最多奢华宴乐，但是他没有做最该做的事，就是信靠上帝，他没有做这个。所以我们真的是，你做再多事，最重要那个信主没有信，那怎么办呢？那就错了，那就完全错了。他好可怜，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我很痛苦。那么好，他很希望人来同情他，当然也有人马上就讲拉萨路当年也很痛苦，他应该同情拉萨路啊，应该改善穷人的环境等等，这些都是重要也都是美好的。但第一个，我们也不能说财主就没有完全不做这些，他也让拉萨路吃。而我们今天耶稣也讲过，总有穷人与你同在的，我们做什么也不能够减少所有的人的痛苦，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的生活，我们并不是无情的，但是我们对想到今生来世一切痛苦的解决的办法还是纪念主，信靠主。所以我们还是把传福音看成最重要的，虽然很多人觉得那个不实际，但是在这个比方里，耶稣讲的这件事里，不知道是不是比方，就让我们看到实在太重要了。你在活着的时候听摩西和先知的话，好，我在这火焰里太痛苦了，这痛苦是很痛苦的，他希望能解除的。没有人可以说他不怕地狱，当然他也许说我不怕这个火，这只是一个形容。你在世间觉得的痛苦，在地狱里会有更多，因为那里只有上帝的震怒。他称亚伯拉罕是我主，亚伯拉罕称他是我儿。对，肉体上他们是有关系，但是保罗也讲过，从旧约可以看到，肉体上做以色列人的不是真以色列人，肉体上做亚伯拉罕后裔的也不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凭着恩典凭着信心的。说儿啊，亚伯拉罕不是不同情他，也是在提醒我们这些所有的活人，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不是享福所以现在要受苦，而是享福的时候没有信靠神，享福的时候没有把上帝放在心里，以至于也就比较冷酷，没有好好照顾别人。但是那是次要，重要的是你在享福的时候居然不感谢主。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也讲到说，他们神的永能和神性显在他们心里，他们却不感谢他。人不知道感谢上帝所做那么奇妙，他们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心思就越来越变虚妄。好，拉撒路也受过苦，也不是受苦让他上天堂的，而是他在受苦中他会纪念，可以听摩西和先知的话，所以他在这里得安慰。耶稣讲过一句话，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人相对的有限度的彼此安慰，安慰自己，哎呀，就像那个有钱的无知的财主一样，安慰自己的灵魂，哎呀，我已经存了很多了，你可以欢欢喜喜吃喝快乐了。也就是说，你那个终极的安慰平安不是来自对上帝的信心，那就是这种自大。那个神给你的丰富，你把自己变得很自大，那不行的。我们不能自己安慰自己，或者那个终极的安慰我们一定要从主的话里得到安慰，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他当年一定得到安慰，现在这安慰完全了。你到受痛苦，就是当年你没有得主的安慰，你没有听主的话。好，所以现在是这样，好，现在是这样，能不能改善？各位，这就是这个比喻很强调的，不能了。总有一天，所有的改善要停止了。我们死的时候就不能，以后就不能再改善了。我们如果要有一切永恒的改善变好，那就是在活着的时候。26节，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所以人要从这边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人从那边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哪怕是最暂时的也不能。那个不可能你去游天堂地狱的，那个只是神曲里面描述的，或者一些故事里面讲的。 天堂地狱的真实就是今生你看到，你相信你就到天堂，你不相信你就到地狱去了。那以后你去了，那是不归路了。天堂是永远福乐的，没有任何的痛苦；地狱是永远痛苦的，没有任何的福乐，而且是越来越痛苦的。这里之所以这样讲，只是叫我们记得这个真理。好，二十七节，财主说：“我主啊！”哦，他还在说：“我主啊！”既是这样，好了，我们两边不行吧？哦，你看，他现在要悔改了，他现在想要纪念神，他现在其实还没有想要纪念上帝，他还是只想要说肉体上痛苦减轻一点。如果我想他大概也实在还是一个体贴肉体的人，如果我们退一万步说，在地狱人不能再上天堂了，不能再有改变，不能再相信了，如果我们退一万步说，如果可以有所改变，他应该要求什么样的改变？他要求的就是减少一点肉体的痛苦，他应该要求的是请拉撒路来读一下神的话吧。我们需要有神的话来帮助我们。哎，就是人还是他到这里还是在想到说肉体的痛苦，他没有想到悔改，没有想到信耶稣。好，不过他也算不错了，他知道在这里实在太辛苦了，在地狱里面上帝还是在掌管，包括他们也知道叫人不要来地狱，你看也算是愿意传福音了。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这是天堂地狱所有的人都有个共识哦，就是地狱是痛苦的，不要去。地狱里的人并不希望你去那个痛苦的地方。他还有五个弟兄，去跟他们做见证，说地狱是很苦的啊，请拉撒路去。同样也是一样嘛，拉撒路我家的人比较认识嘛，啊，拉撒其他天堂人我都不认识，因为天堂其他人都是在主里面的，都是常常敬拜的，都是常常聚会的，都是常常去监狱探访的，都常常来参加妇女圣公会的，但这个财主从来不参加的，他天天只有奢华宴乐，所以都不认识，也不好意思请人家，就请拉撒路来帮忙嘛。二十九节，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这表达一件是什么？这些财主和他弟兄家里都有圣经，都有人可以听，但是他们不听，因为太忙碌了，因为太多事情了。忙碌多事情不是坏事，太多享受，享受也不是坏事，但是你在忙碌也好，或者很多事或者很少事也好，你一定要尊主为大，那你的忙碌和你的休息和你的吃喝宴乐才会是正确的。显然他这五个弟兄大概也是吃喝宴乐而忘记上帝的。你不是没有圣经哎，哦，我们又想到这道离你不远，这生命记的话，这个保罗在罗马书也引，这道离你不远，不在天上，不在地底下，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上帝随时，你要听福音广播也有，你要看福音单章也有，有圣经也有。在以前的时候，甚至外邦人也有神在人心中的启示，在自然界受造物里的启示都有。我们的罪恶当然叫我们不想去听，但是神没有停止对我们讲话，有摩西和先知的话他可以听啊，不需要啊。各位，圣经话的权威比一个从死里复活的还要更大，所以你不要稀奇哦，有一个从死里复活来的，我就会听，不用。而且这也不可能。三十节他说，我主亚伯拉罕的，不是的，他每次称亚伯拉罕都有我主，他都记得这个关系，但这个关系不是从肉体可以建立的，这个关系只有有共同的信心。所以我们这些外邦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我们跟他一样有信心，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而去的。不是的，哎呀，你都不懂啊，要有一个神迹奇事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就会悔改了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人不听神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对啊，另外一个拉撒路 就是马大和玛利亚的兄弟真的从死里复活。你在约翰福音看到犹太人根本不信，还要把拉撒路也杀掉。从死里复活的神迹或者各样的神迹，如果只是求刺激，人还是不听。人要听上帝的话，如果不听上帝的话，再怎么样都不听劝。好，我们就求主让我们自己能够听神的话，听圣经的话，听摩西和先知。而且摩西和先知我们也记得，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不要想我告你们，我有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信的摩西。我们听摩西的话，就是从摩西的书里面看到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趁着还有今日，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主让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在你的怀中，不管是今世或者是将来，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愿意听你的话，愿意信你。奉耶稣的名祷告。